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5号的 VOA 卫视，我是陈潇。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在今天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里，除了国际新闻之外，解密时刻将为您讲述发生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星期天在高度戒备中举行议会选举，主要反对党抵制了选举，这次选举还受到暴力的影响，其中包括120多座投票站被人纵火。据达凯论坛报星期天早晨报道，北方塔古尔冈选区一名选举官员在一座投票站被人殴打致死，另外10人受伤住院治疗。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呼吁选民抵制选举，称这次选举是一场闹剧，执政党人民联盟必将大获全胜，因为他们的候选人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议会选举区里没有竞选对手。国际观察员拒绝派人去观察选举。来自南苏丹的消息，南苏丹交战派系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开始举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南苏丹至少两个地区继续发生暴力活动。经过数日的拖延之后，双方星期天在亚迪斯亚贝巴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的代表星期六出席了和谈的开幕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美国支持寻求和平的人，但是也将施加国际压力对付那些利用武力获得优势的人。克里在耶路撒冷对记者说，这场谈判必须是认真的，不可以是一种手腕。南苏丹的动荡开始于12月中旬，当时反叛士兵攻击了一个军队指挥部。基尔总统指责前副总统马查尔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另一方面，印度救援人员星期天继续搜寻西南部果阿邦一栋在建楼房倒塌的幸存者。有关官员说，这栋楼房星期六倒塌时造成10多人死亡，另有28人获救。出事地点在果阿邦首府帕纳吉附近70公里处的卡纳克纳。印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救援人员能够听到幸存者在废墟下面的哭喊声。当局说，已经派出军队帮助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和尸体。事故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印度经常发生建筑倒塌事件，因为建筑商经常使用劣质建材，多层建筑的施工往往缺乏监督。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数千反对派抗议者再次走上曼谷街头，要求总理英拉辞职，这只是更大活动的前奏，他们计划下星期让首都瘫痪。游行队伍星期天走过首都曼谷一个古城区，试图为占领首都争取支持。他们星期二和星期四还要采取同样的行动，计划在1月13日使曼谷瘫痪。总理英拉解散了议会，并且定于2月2日提前举行选举，但是拒绝辞职。抗议者发誓要阻止投票，他们担心这次选举必然会使他信家族继续掌权。试图把英拉赶下台的人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抗议活动。示威者说，要想扫除腐败和金钱政治，英拉必须下台。接下来，一艘美国海岸警备队破冰船应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请求，星期天前往南极海域营救被厚冰围困中国雪龙号破冰船以及俄罗斯的一艘南极考察船。俄罗斯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卡察船12月24日起就被厚冰围困在南极联邦湾。雪龙号上星期曾用直升机营救了俄罗斯船上的52人，但目前自身也被厚厚的冰层困住。雪龙号船员说，他们目前没有危险，船上有足够几个星期的配给。您现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新闻。在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推动大跃进以后， 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下面就请您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引发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在数千万民众食不果腹，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各级官员的状况如何呢？在这场充满欺骗的灾难中，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还是被骗者呢？那种流传甚广的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许多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杨继生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各级官员是人祸的始作俑者。这种风气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
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那个粮食分的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
那么我们来说这个干部这个多吃多占这种情况，您了解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多吃多占？他们多吃多占了什么东西？
在基层这个食堂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一个基地，粮食，什么饼呢？什么肉啊、鱼啊，什么他们的老百姓都看不上的，他们都多吃多占。嗯，但是基层的干部他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因为当时有很多顺口溜，说呢讲了，叫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管理员也是有条件的，甚至拿着队长拿着这个饼，那也有妇女强奸妇女的很多，我们书上很多例子，强奸妇女。给他块饼，跟他睡觉，这样很多。那么我都不行的吧，这都是端，但是基层的干部是不是都是端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你比如张正良，刚才宋委书记张正良，他到外地去考察，到这开着车小查考察，不吃什么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兰州饭店那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呢。是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一种饭店，相当五星级，相当当然没有啊，相当最好的饭店给他做饭。是李锦前在重庆潘家坪，那是高级一个干部娱乐玩的地方，每天呢吃喝玩乐，每天晚上还要看堂会儿。什么叫堂会儿啊？就是把演员单独给他唱戏，看电影，他们就想过的就。这高级干部我们知道，就李锦前和张正良，我看的档案上有，其他的各省情况都有这个情况。这有权利，就借的权利，借的腐败嘛，他有借的权利，他说一不二，那怎么办呢？要真有人替他反对，马上就打击报复，甚至把人都置入死地。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还是说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
个人行为，他这个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当然极少数好干部也有，这干部就饿死了。好，所以当时没有饿死的干部，当时也就是当时饿死的干部是好干部，这样人有。
当时有没有明文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跟老百姓不同的待遇，更好一点的食品方面的？
一般的就是从延安来以来就小灶、东灶、大灶嘛，高级干部小灶。中级干部中灶，一般吃大灶，这都是共产党的传统嘛。所以延安不是有王石伟写那个“士分三阶，人分五等”嘛？就王石伟被给消灭了吧？这个情况共产党是历来有的。
王石伟，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 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森严，是十分五等，一分三色，允许高级干部配备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和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等干部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等。王世伟还对中共高层领导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提出了批评。王世伟后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划为托派分子，并被监禁，于1947年被共产党处决。上个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的官员分为30级，即使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正科长以上的17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2斤、白糖1斤；副厅局以上的13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副省军部级以上的8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4斤，其他紧缺食品也比下一个级别加倍。
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其实，高级干部或者是一定层次的干部还是有，
特殊
的照顾。
你比如说在，湖南的鸡公山会议，在湖北省交界叫武山关那个有山，有很多很多小别墅。当时在鸡公山会议，当时没有公路，那干部都是农民用那个用担架一个抬上去的，那种叫花杆，四川叫花杆，就是抬上，把我说面有急色的农民抬着肥胖的干部上了鸡公山，他们上午开会，中午睡午觉，下午吃西瓜，开会的鸡鸭鱼肉都有。这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那个李瑞英，我说起李瑞英，我有照片，他参加会，他就看不过气，他就，农民想把我死，鸡公山会议在那享受开了一个月的会。
这个会议是谁召开的？
后来省委召开的。
河南省委召开的
。召开的是为了欧盖子，中央谁欧死人呢？他就说没有欧死人，这么多一个欧盖子会，他们就掩盖那个欧死人的一个罪恶的一个会。
这个会议是哪一年召开的？
是60年底，是61年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信阳事件已经揭露出来了吗？
揭露出来了，就是我是30万人呢，还是我是70万人呢，还是我是100万人呢？争论这个数字，
就是说这个会议上面也决定了信阳事件，说报告多少死了多少人。
对。
就在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确定的五盖子精神。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会议文章中说，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之普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五盖子基本上是吴本人的精神，就是避重就轻。原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因此在总结性发言中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于德宏说，
还是省委主要是以吴志普为首的，因为这问题涉及到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开，他根本都不谈我饿死人的事。陆宪文的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不准说饿死人，只能说服从病，只能说个瘟疫。陆宪文的那个材料我弄到一份，在干部当中散布了一下，结果还遭到了批判，那就是无盖子嘛。
当时基层就是这个基层的干部应该是知道粮食不够，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还一个劲儿的放高产卫星呢？
放卫星也是一股风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后果吗？你放了卫星，你说了高产，
当时不知道，
那么征购粮食的比例是，
当时没想到，他们没想到是说假话是要拉税的。中国人
他们没想到，
中国人不是吹牛要拉税吗？我认识一个朋友，杨浩春就发了一个，将是在湖北省麻城县江桂公社，发了是毛产36000，
嗯，
第二名，这个老先生还在，36000，他当时他是公社书记，他是抵制了一下。就打成游击队分子六千，
嗯，
就劳改了几年，后来都是02年叫甄别平反的，给他平反了，也没有还留个尾巴，也没有扶植。
那么就是说，当年他被他想抵制，他不想放这个卫星，
对，
上面把他给打成了右倾机会，专
业就如影，
上面就是省委了，
省委啊，
嗯，也就是省委压他去发这个放卫星。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凡是敢于揭露问题说实话的地区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等大帽子。张树藩挨批斗时，他的妻子时任信阳地委委员兼妇联主任李瑞英奉命率工作组前往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李瑞英在调查中发现这是个假典型，并以工作组的名义要求信阳地委给鸡公山公社调拨21万斤粮食，也因此厄运难逃。于德宏说，
李瑞英和张树藩两口子都是很直爽的人，就说实话了嘛，就是这里丰收是假的，饿死人是真的，这不是说这实话吗？本来问题很大，你们隐瞒起来不说，那心里当然都不得劲了。李瑞英也受到批判了嘛，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嘛。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反满产反私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上面认为呢是下面有些人虚报产量，就是把这个产量压低了，不是，反倒不是这个夸大了，是压低了，他们有一些产量是瞒着自己私分了。这个情况呢，您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进行残酷的这个斗争，有一些因此呢也被迫害致死。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可以讲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估计全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既然这样反满产私分，到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就是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就报你这个满多少产多少，如果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人有的是。就是通会好像开同时开好几个会，这个当时这个负责乡委书记说，就是要群众这个打起来，不要泼冷水，就打得很惨，打死不少人。这是在这个记载，我的书上很多这样的记载，类似的记载。在信阳，我去了访问一个农民，姓于，在我书上讲了一个信阳农民，他当时是会计，在公社开会，说要反满产私分，说队长报了有多少万斤粮食放哪儿了。放哪了？后来马上，中午问粮食在哪儿，会计只好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后来又问电话在哪儿，我们正在路上，在哪儿？到晚上说没有，这就过去了。当然那个队长还打得很厉害呀，这就是叫糊弄上级。这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当时反满产私分的刑法是很多种，几十种刑法。
嗯，
当然最通俗的一个刑法叫做四川叫洗毛芋。我南方那个芋头是带皮儿的，怎么洗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拿个棍子使劲踹踹踹踹，把那个皮儿都踹没了，成白的，这叫洗毛芋。就是他就是一个人，譬如要批斗一个人，中间围一圈人，推来推去，当然不是一个人，推了三四个人吧，像毛芋推来推去，有的人就晕倒了，死了也有，心脏病死了也有。
嗯，
这四川叫洗毛芋，甘肃叫炒豆子。
嗯，
炒黄豆，就炒来炒去，炒来炒去。这个山东叫推创。
嗯嗯，
就是在不同的省份，但是没有交流，同样的刑法都有。
嗯，
这个炒豆子洗毛芋还是比较 比较好一点的后埋呀、啊、点天灯呐、啊，所以点天灯的把头上放东西就烧着，就把人都烧死了，这样有。
嗯，
后埋了，这妇女呢，就是更是这个通阴道啊，这个情况都有，非常的残酷。
嗯。当时基层做这些事情，基层应该知道粮食的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真的认为是满产了、四分了？
基层应该是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基层自己的人？
中国的这个政治运动以来，中国人那个这个恶劣的人性呢、啊，就表现出来了，就表现政治上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积极，就是打人不打人是右倾。打人是进步，不打人的人呢受到了排挤，打人的人受到提拔，这个情况各地都有。
那我们下面谈这个题目呢，就是中共中央这个决策的问题，到底是谁骗了谁？现在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毛泽东受了骗，直到局部的情况，可能全局的情况他不一定能认为。当时我们先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说起吧，就是李井泉，李井泉是四川省委的最高首长，四川省的最高省长，
西南局西南或者到西南西南局第一书记，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造假了吗？
以前呢，具体造了个小假，造一个事件还看不出来。他整个是造假的，整个是造假。
他整个是造假，他怎么造的呢？
你比如说，四川放卫星，他上北京开会去了，四川温州放了一个卫星，放了卫星放多少万斤，很大的。这个当时有报纸报了，报纸报地委书记说是假的，不让报。
嗯。
李井泉一回来之后，把地委书记猛批一通。而且人民报都登了，
这个就是说李井泉是不是说李井泉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
这是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啊，应该他是一个如果是稍微懂点的农业知识的人呢，那一万斤你按地上多说算得出来，如果一万斤粮食起码得放地上平摆着，不要草的话了，就一吃后啊，不可能谁都看得出来啊。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认为，上有所好是造假风行的根源。
比如说李井泉，那么这个现在四川人都很清楚，那么他是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这个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这种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察下面的干部都是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面这个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就说粮食产量从千斤，哎，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最后涨着涨，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的往上报，最后报到10000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面看，谁都不能够落在后面。
就是说，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任何的史料，能够证明李井泉是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故意要把这个假的东西报上去，有这样的情况吗？
放卫星是吧？刚才讲放卫星，明知是假，他也报了。就是这个毛泽东给陈诚队里张封信，不是可能留级干部一封信吧，他不发，扣着不发。
为什么他不发呢？那留级干部
他说那是消极的，他说
他认为毛泽东的信是消极的，
只有毛泽东唱低调，别人都得唱高调，毛泽东唱低调是英明，别人唱高调唱低调是右倾，就那个清明线嘛。毛泽东说不要了，反正毛泽东是迷之嘛，毛泽东说不要那么迷了，别人就不相信。小孩那个夹那个把很多刀子弄在一起，说毛泽东10万斤，小孩上面坐着，说照相，毛泽东哇哇掉下来，别坐上面掉下来，掉下来反正更疼了，他说一语双关吧。说不你要是不要说假话，这都说过了，不相信的。
毛泽东给这个所谓的六级干部的会议的六级干部的这个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个纸一个包产，不是各个地方包产，包产不要太高，米只有限度，不要太密，等等这些事儿吧，吃这个什么，吃粮食什么的，干系搭配的。
他就是说李井泉认为毛泽东这个东西是给大家泄气了，
泄气的，泄泼冷水，泄气的。
对的，大跃进不利。
对， 因为譬如59年的两个文件的猪要可以放在家里养，李景泉他就不放，两个文件都不落实，不落实。后来六十会以后，你看我们没猪放家里，粮食要落实到家，李景泉不落实的，你还落实在公食堂。李景泉说：“我们搞对头了。”他搞对头了。
那他后来这个出现了这个饥荒，因为四川人死了1000万，
嗯，
出现了饥荒，李景泉知道吗？
知不知道就很难说了。反正我连四川分社老记者，我们去采访的几个老，现在80岁老记者，他就看着敌对俄罗斯人的，
嗯，
他怎么不知道？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他瞒着嘛。
李景泉瞒着，
他瞒着，向中央瞒着嘛。
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知道这些数字。
那知道，因为这1000万的数可能不知道，
嗯，
大量的俄罗斯人，他可能知道。
他瞒着这个数字，
大量俄罗斯人，因为人吃人呐、啊，吃观音头啊，观音头知道吗？那这个图就。我看书上写了，那都是他们从我调查资料写了、
嗯、
一个山上一个土，一边挖着一帮嘴里吃，吃的就胀死。关键土吧，你一把吃你都不死人吧。
嗯
很多啊。
嗯，
人吃人虽然有啊。
嗯，
譬如毛泽东，他采取的措施，譬如59年发了几个文件，自留地可以多种啊，养猪养鸡可以家里养啊，而且。59年4月份还写了一封信给6级干部，从省委一直到村镇队长的一些干部，就是说，不要这指标不要太高，迷之也不要太迷，就是比较退回去吧。
这是谁的指示？
毛泽东。
毛泽东
他怕国际贪污他的指示，他一直到村镇队。当时我59年，我们中学生，我们还在一个村的劳动啊，那干部。念信说把学生来听听，我们还听的那个信呢。信觉得还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实事求是。但是李景泉不传达，压着不传达。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最高领导已经下了指示，他怎么敢于不传达这个指示？
李景泉他是最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
嗯，
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我说李景泉在押宝，所以押宝罗生会议，我说他的押宝押对了，说大受斩获。罗生会议他到了政治上收获期了，最后他就提了政治救援。
四川饿死1000万人之后，李景泉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义教授说：“
这里面就是说一个皇帝和体制的关系，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对不对？但是本来来说，一个坏皇帝如果他有监督的话，也可以使得他变得好一点，至少是。但正是因为这个体制使得他下面那些人啊不敢说真话，或者有的人有意说假话，把他引导向更大的错误。李景泉就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他这个五盖子隐瞒这个饥荒的真相，
嗯，
反倒得到了奖赏。
得奖赏，所以他从根本上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也就是说，他当年违抗毛泽东的命令，反倒还
对了。嗯，他说这就对头了，这就对头了，是的话，嗯，他说当时粮食没放在家，放在食堂，当然什么的事情，跟孙居没放家养，这就对头了，对头了。
那另外一个省委书记吴志普，他造假了吗？
吴志普放卫星是最早是湖南放卫星放出来的，
他是明知道没有实，
他没制止，没批评，没制止。你不是新阳粮食产量，原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70万斤多少万斤，我数字不记得吧？这地委书记这个说的，但是专员是比较实在的，说30万斤。后来吴志普让批那个专员嘛，还有开会批评他说右倾嘛。
嗯。
后来这个出问题以后，什么那李先念他们去看荷兰嘛，吴志说专员就受苦啊。陶铸说你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吴志普也假装说这个我当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专员马上说真不知道是你让批的吗？ 他不吭气儿，脸上马上红了。李先生说：“不要说，不要说了，就口气你了。”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的搜出来的。先后有10000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3-4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1960年11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在河南省开了省委扩大会，开了都他们包括公安部习子荣啊、李先念、陶铸啊、王任重都讲了话，都是还是关山保卫新民主革命的补课，当时要杀10000人，说这些人都变质的杀10000人，后来没杀那么多，后来就毛主席要批，要最后要杀了个马龙山嘛，也不让人。毛主席说：“我一次没杀个乡委书记了，就不要杀了。”这一个人没杀，但是这些人都出力了，都到基层都很惨的这些人。
您刚才说这个刮大跃进期间啊，刮了这个5封，这5封呢是从上面直接刮起的，刘少奇直接刮起的，
上下结合，上有号者，下必有伸言。上升没收益，马上扩大到1000的，那么扩大的。
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边的这个共产风是怎么回事？
共产风有共产主义是咱们共产党的理想啊。考虑一个人对共产党是不是忠诚，就看他你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考虑一个干部能不能提拔，也看他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个观念嘛，我们都上台都知道观念的嘛。所以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是共产主义快来了，哎，我们要提前来。要来怎么来？首先呢，有几个点，比如河北习水县，河北习水叫张什么忠嘛，乡委书记吹牛搞个就是，不搞工资，搞什么的供给制，几包包吃包穿包十几包嘛，啊，十几包的包了后靠钱出现，包了2个月没钱就包不成的。
包了2个月，
反正那拿着钱包不起来，包是包，说吃饭不要钱，等等吧，都包吧，然后这个民军事化，男女分居，发枪，搞在这个表面上就是到处砸彩门，共产主义什么贴新村这么的，说。小村拆开，拆小村并大村，大村呢，表面上发墙发得很漂亮，把农民的所有的财产都集中，把生产队的财产都集中公社，公社叫全面所有制，这么胡来啊。这个将湖北省那个丹阳县的鲁峰说那个学校没有笔记本，学生没有书，共产书店去拿吧。等书店的笔记本这个纸巾都全部拿光了，什么没布穿去拿嘛，衣服商店都抢光了，都这样的情况很多，这样，所以那个清那个习水那个5封到什么程度，毛主席去了，周恩刘恩来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去了，在大使馆的所有的外国人都去了，都深赞5封，都深赞他们的好，没有说坏的，只有个别的，只有那个邓子恢。偷偷的说了计划，是就不行，都真的会偷偷说的，看见的是表象，当时最好的时候，展现了最光辉的一面。在过了几个月以后，老百姓不听那个张什么忠的话，乡委书记的话，抓人呢，打人呢，抓人打人的事暴露之后，毛泽东就不相信，就不要县城习水了，就县城范县，像那个范县，毛泽东范县是一首美妙的诗。 什么要什么时候变成什么花园满地啊，什么粮食什么吃不完，什么什么的，讲了很多好话。毛泽东范闲是一首诗，这个十年十不用的，五年实现不了，十年实现也可以吧。范闲变成范闲了，或者全国各地的大会，西北湖北当阳比较厉害，王任中的搞当阳县最厉害了。
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当时真的相信中国粮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粮食产量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做燃料等等。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决策，就是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15000一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3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1/3的地种粮食，1/3种树，1/3休闲。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了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
是不是您认为毛泽东是受了骗以后呢才说这句话呢？还是说毛泽东说这个话呢，使大家呢
毛泽东
愿意搞这个
讲？毛泽东共产主义生是理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会提前到来，可以超前干美，然后下面就一起干了。干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支持，出了问题以后，发现问题以后才制止。
嗯嗯。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办法，只好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90%，达到6000亿-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 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那我们来说两句这个邓子恢。邓子恢当年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吧？
后来就撤销了。
所以他当时是了解一些情况。
他当然了解情况，在民间呢，私下朋友之间了解情况，他也没有办法进言的。但是后来1962年，他也跟邓小平、跟毛青年要是抱团到户啊，这他提过一句话，所以毛泽东非常反感的。
3年自然灾害，现在是中国，实际上不是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
对，
不管是上层还是基层的老百姓，大家谈到那个时候都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叫3年困难时期。3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
3年自然灾害从60年那时候就开始说了，就是1958、1959年就开始说了，到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就明确地提了三年自然灾害。到7届人大会，林彪特别地强调3年自然灾害，以后就一直强调3年自然灾害了。
那么您认为在那几年当中真的是有自然灾害吗？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这个事情我5次跑了国家气象局，找了一些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3年是常年。
这3年是常年，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就中国这么大，这么有，就天灾年年有，这3年是常年。什么是常年？我书上有5条曲线。我得先讲那个气象跟农业的关系，就是那5条曲线，我就说很技术化了，就是那3年每条曲线的偏离程度都不是最大的，曲线都有一条。中线有点偏线吧，都要偏离，就那3年偏离最小的。而80年代偏离很大，在80年代没有死人，美国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美国死人。就5条曲线都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5条气象曲线，没有一条是偏离最大的，这3年是偏离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那3年从这个气象和农业的关系上讲，对农业不会形成重大的自然灾害。
对，是中常年，是常年都有在，每年都有自然灾害，那就是常年平常年景。
更不用说，就是说那3年的自然的这个灾害的情况，会造成那么几千万人的死亡。
不是的，不是的。
根据统计，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是2亿亩农田受灾。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1/3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10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一个严重的天灾的这个情况。历史上的灾害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官方的这个说法当中呢，把这个那几年的这个困难的情况啊，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当时叫苏修，叫苏修逼债，这是怎么回事？
苏修逼他就苏修两个，一个是签的货，一个苏维合同，一个苏联逼债。我先是苏维合同，苏维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造就了1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前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原因。而所有活动都是科技活动，软质弹这些东西，武器啊，而且当时这个洛阳托勒机场跟那有关系，正好是1959年建成的，也就是说，苏联撕毁的科技活动、武器活动跟农业活动没关系，而且是1960年7月灾荒已经发生了1年半，所以苏联所有活动是这点不成立的。
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所谓那些合同跟农业没关系，第二时间上面也没有关系，
对，已经发生1年半了。这关于苏联逼债，苏联是我们是3000年苏联去债，这债也不合理的嘛。朝鲜战争，他让我们打仗，之后我们欠，我们掏钱也不合适，很糟糕的。我们很生气，但逼债也不是苏联没有逼债，苏联的意思是说，是还债，而且有期限的。毛泽东是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还是说特意这几年逼呢？
原来定好的，
原来就定好的。
定好1965年是1966年还清的，是。
那就是说，本来这个所谓的“逼”字应该是不存在，
逼字没有不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时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到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毛泽东要争口气，我们不是返修吗？我们提前还债，
等于说是毛泽东被逼债了。
他是不是被逼？他争气，我们争着民族的气，还债，所以还债的。
那就是说，的的确确，当年是加速了还债。
加速了还债，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他加速
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
加速还债，但是还债的数字跟我们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吃口食品以外，还执政者还这个慷慨的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是一些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一些国家，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号的报道说，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0000吨大米以外，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当时除了碗瓤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我看这库存嘛，大量食品粮食出口来年也是很多，这一年出口还是出农民看都看不见的鸡蛋呐、什么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在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57年相比，59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59年粮食出口却增加了415.75万吨。59年粮食出口、
粮食减产，但是出口
增加那么多，比57年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15.75万吨。这是贸易量，如果这是那个原粮更多些。
以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全国库存粮食来看计算的话，也就是说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当时给全国各地分，
也不会饿死呢。就是这个四百五十五吨贸易量相当于500万吨软粮，六个农民的口粮软粮都可能都是软粮吧，什么山芋、白干儿，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1961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1.164公斤，57年是204.0公斤。按57年标准算，500万吨的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且进口的粮食，当时进阿尔巴尼亚也从我们加拿大进口一批粮食，一批船队准备运到中国，后来刘少奇给电话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当时中共上层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那怎么不出现饥荒了？
知道，
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了。
他都调查过了，他还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运走了。到底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粮食也好，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出口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因为我这些出口说是，你看出口是粮食，又还出口很多的东西啊，粮食、花生油、花生仁儿、鲜鸡蛋、活猪、冻猪肉，这个活家禽。冻家禽、冻透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这个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黑桃、黑桃仁儿、黑木耳、红枣、香菇，还有梨子、蜜蜂等等等等，我们就很多很多，都是老百姓看都看不上的东西都出口了。
当时如果说是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还是能换回一点东西的话，对外援助那些粮食到底什么目的呢？本国人在饿死，他把粮食对外援助去了，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28年的天涯若即，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一直都是毛主席的两首诗嘛。
当时对外援助只有对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匈牙利都援助啊，朝鲜当然是也援助啊，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什么亚亚汉。啊，那个巴基斯坦他给了一下子给4亿嘛，那时候，这软组是国际共产主义啊，要输出革命呢、这是共产党的最高宗旨。
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粮食库存增加，还饿死人，还是出口，还是软外？
欺骗、被骗、鼓励骗，这似乎是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典型环境。可悲可叹的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就在这些骗局中无辜无畏地丧失了。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至少能够为人们了解当年的真相提供一些帮助，为后人引以为戒提供一些事实依据。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是今天的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看看麦克和杨林教你如何说地道美语。
小贝
，Hello， 小贝。
Oh my gosh, are you?
Anyway, don't take the test later, because if you tell anyone, I'll have to tell you.
Yeah, your secret is safe with me. Just take the test and let me know, okay?
Okay.
Sounds good. Don't worry too much. All right, bye.
Okay, later.
小贝 sent me a baby!
I swear I could see a baby bump.
So did I.
Uh-huh.
Xiaobei is becoming a mother. I'm still single.
This is great. I'm going to be like thinner than her in 3 months.
Wait.
This doesn't add up. Xiaobei's husband has been away for business for 3 months.
Wait, 3 months?
Uh-huh.
Then how did she get knocked up then? Xiaobei cheated on her husband!
Oh, gosh.
I just saw them not that long ago, and they looked so happy. I guess you just never know, but maybe they're just one of those failed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So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Is Xiaobei's husband going to forgive her and accept the baby as his own?
It'd be really hard.
Or are they going to part their ways? Is Xiaobei going to become a single mother? That's so pathetic.
Hey. You're asking all the wrong question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is, who's the father? Gossip? No. I don't gossip. How about people? That I don't care about.
But we all know that Xiaobei is going to law school now, and the tuition is astronomical.
Wait, are you saying Xiaobei is dating some sugar daddy for money? She doesn't strike me as a gold digger. She's just a bully.
Yeah,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her. Although, she did get all dolled up a few nights after work.
Wait, what?
And wouldn't tell me where she's going.
There's definitely a boyfriend.
Yeah, I'm almost positive.
I concur.
我晓得了。
What?
There must be someone from her law school.
Oh, hey, yeah. Those lawyer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em? They all have loose morals.
Hey, how is it? Oh, okay. Good. Good for you. Cool. All right.False alarm. She's not pregnant after all.
Yeah. Well, I knew it the entire time. Her and her husband looked way too happy last time I saw her.
She works during the day and goes to school at night. She doesn't have time for an affair.
That's true.
That's right.
Yep.
Mm-hmm.
Yep.
That's right.
Uh-huh. No. Something doesn't feel right.
Yeah, I
agree.
Must be a boyfriend. Must be somebody.
Yep.
好的，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是 VOA 卫视的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您继续收看。我是陈潇，我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1月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掌握2014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并展望2014年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陈潇。
好，谢谢东尼。孟加拉国星期天在高度戒备中举行议会选举，主要反对党抵制了选举。这次选举还受到暴力的影响，其中包括120多座投票站被人纵火。据达卡论坛报星期天早晨报道，北方塔古尔冈选区一名选举官员在一座投票站被人殴打致死，另外10人受伤住院治疗。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呼吁选民抵制选举，称这次选举是一场闹剧。接下来，南苏丹交战派系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开始举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南苏丹至少2个地区继续发生暴力活动。经过数日的拖延之后，双方星期天在亚迪斯亚贝巴举行面对面的谈判。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前副总统马查尔的代表星期六出席了和谈的开幕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美国支持寻求和平的人，但是也将施加国际压力，对付那些利用武力获得优势的人。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救援人员星期天继续搜寻西南部果阿邦一栋在建筑楼房倒塌的幸存者。有关官员说，这栋楼房星期六倒塌时造成10多人死亡，另有28人获救。出事地点在果阿邦首府帕纳吉附近70公里处的卡纳克纳。印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救援人员能够听到幸存者在废墟下面的哭喊声。当局说已经派出军队帮助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和尸体。事故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印度经常发生建筑倒塌事件，因为建筑商经常使用劣质建材，多层建筑的施工往往缺乏监督。来自中国的新闻，浙江省1月4日新确诊了1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截至5日中午10分，这名患者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患者是一位34岁的女性。此前，官方新华网1月4日报告了上海一位84岁男性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的消息。上述消息来源尚没有说明两位患者感染禽流感之前是否跟禽类有过接触。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美国支持伊拉克同占领安巴尔省费卢杰市的基地组织激进分子作战，但是美国不会向伊拉克派出一兵一卒。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几天正在中东访问，他星期天抵达约旦，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就中东局势举行会晤。前往约旦之前，还会见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不久就一项和平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下面，一艘美国海岸警备队破冰船应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请求，星期天前往南极海域营救被后冰围困的中国雪龙号破冰船以及俄罗斯的一艘南极考察船。俄罗斯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考察船12月24日起就后冰围困在南极联邦湾。雪龙号上星期曾用直升机营救了俄罗斯船上的52人，但目前自身也被厚厚的冰层困住。雪龙号船员说，他们目前没有危险，船上有足够几个星期的配给。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马英九元旦贺词，誓言全民拼经济，能否让台湾成功的故事上演续集？习近平新年贺词强调实现中国梦，能否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不晓得电视机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是否在新的一年许下了您的新年心愿，而不论您是希望股市长红还是老板加薪，都跟2014年的全球经济走势息息相关。当然，两岸领导人一再打包票要搞好的经济政策，究竟能不能让人民有感，让老百姓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也跟全球大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关。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就来请专家谈，大家展望一下2014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和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呢，也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的走进了2014，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呢，我们还是能够跟听众朋友共同来掌握两岸最新的脉动。那么同样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也要来回顾一下两岸的这个过去一年的表现跟未来一年的发展。那么当然今天回顾与展望的主题呢，是在两岸的经贸交流方面。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师范大学全球经营与策略研究所的教授蔡鸿明蔡老师到节目当中。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啊，大家好，
感谢蔡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那么蔡老师在两岸的这个交流方面，也特别是经贸交流方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非常的感谢蔡鸿明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蔡鸿明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国中密歇根大学财务金融系的邱万军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蔡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家平安。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月3号在卸任前最后一次的演说当中，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成长的展望提出了8年来罕见的乐观看法。他表示，阻碍美国经济成长的逆风正在逐渐消退，经济将加速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国际著名的投资者索罗斯在上个星期四撰文指出，未来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索罗斯还发出了警告，他说中国目前的金融状况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时的美国存在着令人害怕的相似性。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万军教授了。那么邱教授有许多专家分析啊，美国现在是引领全球这个趋势性的回暖，将在接下来这一年继续持续当中，而且这个整个就是会在2011年越过这个经济的拐点之后呢，到2014年等于说是进入了所谓的复苏之年，甚至有很多人预测说美国的财政状况会好转，接下来几季的经济也会表现亮丽，您是怎么看的呢？
Benjamin Bernanke 他发表这演讲的时候是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的午餐当中演讲，那时候我刚好也有去
哈。是。
那我本身我是相当同意他的这种乐观的看法，因为根据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他做的一个预测来讲，美国的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3.35%。啊，对不起，是2014年，就今年的经济成长是3.35%。那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是3.6%。那这个在历史上来讲都是相当正面的数字。那当然，IMF 也做了一些其他的预测，譬如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2.59%。那中研院 经济研究所昨天我所看到的最新的数据大概不到3%的哈。那中国来讲，它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7.3%，当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高。不过我们如果要比较它的历史的这个资料来讲的话，这个7.3%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算是低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几年这个两位数的经济成长是好像都是一个比较正常自然的情况。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样的问题。那美国之所以能够从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困境当中出来啊，那个当然那个 Benjamin Bernanke 他的这个贡献是相当大，因为他采取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这后面也会有相当的这个副作用，可能会有相当的副作用。不过好在接任他的是这个联储会的副主席Janet Yellen 哦，那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中央银行家，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会知道说怎么样让这个 QE3 的政策，就是这个货币宽松的政策然后找到退场。另外美国在最近这几年积极的寻求这个替代能源的这方案，因为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能源进口的这个部分。那美国最近这几年有开始开采这个油页岩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就是说在过去的金融风暴之后呢，这金融监理机构对整个金融业银行业做相当大的一个清理。所以美国的这个体制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等于说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又能够站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针对这个美国的经济给我们提供了未来这一年的展望，谢谢您。那么继续要接在台北的蔡鸿明教授，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1号发表的新年贺词当中指出，2014年会是台湾的经济突破年，他强调今年台湾政府的施政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民要来拼经济啊。那马总统他端出了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能不能让台湾人民真正有感呢？您的看法？
基本上今年的这个元旦贺词啊，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是
以前呢，元旦的贺词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啊，他会细数啊他的施政成果，但是今年呢，他却以全民团结拼经济啊作为主要的诉求。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啊，2012年台湾的经济的表现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失望，主要是因为年初的时候，台湾的行政部门他们宣示2012年的经济成长，2013年经济成长率呢可以达到3%，但是后来陆续的往下调降那预估呢2013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台湾的主计处预估大概只有1.74%那明年呢，虽然有人说可以回升到3%，但是呢主计处的预估也是相当的保守，他预估大概只有2.59%左右那换句话说，这个跟全球的大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台湾出口不振，而且呢人民的这个薪资所得成长相当的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扩大投资就变成今年元旦贺词的重点。所以马英九先生他提出要推动三波的财经政策，这三波的财经政策呢主要是在促进所谓的都市的更新，同时呢希望去活化既有的一些政府公有的土地，去清查一些闲置的这个房地产等等希望来刺激一个新的投资。第二个呢主要是在于台湾已经推出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未来我们希望透过自由经济示范区呢来带动周边区域的投资。那更重要的一点是马英九先生也期待在新的一年之内能够针对这个青年的创业，特别是像文创产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让带动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可以预期这些政策应该是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快速发展的环境。今天全球已经有384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台湾在整个出口贸易里面能够真正适用自由贸易协定零关税的比重相当的低。 所以呢，今年在马英九先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里面，就是要去推动所谓的参与 TPP 跟 RCEP、
嗯、
啊，所以呢，他自己啊也承诺啊，能要去参与啊所谓的国家经贸小组的一个啊这个会议的召开。盯紧啊，这个参与区域经济组织的这个进度。那同时呢，他也邀请了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来担任一个民间投资啊、民间促进会的一个啊这个召集人啊，希望来带动台湾的民间的力量，还有去协调党这个朝野的这个立委啊，甚至于行政部门跟立法院之间的这种互动，希望全力的来加速台湾参与经济区域经济整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关于台湾参与经济整合，稍后我们还有时间来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蔡教授，我们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新年贺词中也提到了要实现所谓的中国梦，让全世界都看好中国。我们知道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的经济改革计划，
是
那么中国的经济对于亚太甚至是全球的经济发展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这两天公布的十二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都较2013年的十一月有回落，有些甚至下降到四个月来的最低点啊。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了，这些数据表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复苏增长的势头已经开始有所放缓，甚至连全球著名的投资者索罗斯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出了警告啊。那么您是怎么看明年2014年的中国经济趋势呢？蔡教授，
基本上明年的趋势啊，虽然随着全球去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啊，对于中国经济会有一定的带动效果啊，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带动效果呢，仍然是一个弱势的啊复苏啊。今年呢，啊，2012年大概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啊，一般预估可以达到7.7%左右，但是呢，最近啊，我们看到 IMF 啊，将2014年的中国经济成长率呢，预估大概只有7.3%，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啊，他们的预估呢，大概也只有7.5%左右。那换句话说，其的确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它的确面对了许多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当然是从整个啊生产面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工资、材料啊，甚至于环保等等的成本都在上扬，那这个对于中国的工业未来的发展事实上会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那另外啊，人民币的升值，我们预期在2014年啊可能会看到啊1块钱美金对5.9几的啊这个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态势，那这个呢对中国的出口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当然啊，索罗斯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社科院他们的预估啊，中国的企业债啊啊大概达到啊这个啊56兆左右啊。那这样的一个水准呢，事实上占它的 GDP 呢已经超过了120%。那最近中国的政府他们也公布了他们的地方债的规模啊，也达到17.9兆啊。那17.9兆呢，跟2010年的啊10.7兆比起来，事实上也有大幅的增加。那的确呢，这些债务的风险啊，的确对于未来中国的金融的发展，的确带来了一个系统化的风险。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啊，这个总书记啊，他在推动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里面，如何去啊，对于金融系统的这个改革啊，去防止这些债务的啊这个恶化，我相信呢，这对中国政府来讲，未来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鸿明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请教邱教授，不只是两岸的领导人强调要搞好经济，我们也看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要找回日本强大的经济，让全民都感受到这个整个经济的复苏啊。那他的安倍经济学也让很多人充满期待。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台湾跟中国未来这一年的经济数字，除了展望台湾跟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之外，也加入亚洲的一些国家跟我们综合分析好吗？
好，谢谢东林。刚才这个谢谢蔡教授，他对中国这个经济的一个很深入的评析哈。那事实上在安倍所谓安倍三支箭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财政、货币和汇率这三个议题来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考量。那当然，他们有现在目前来讲有一些初步的成效，譬如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这个对于安倍来讲就是对申奥成功，这个就是对安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心针哈。那但是呢， 我们要厘定任何的公共议题，包括是经济议题在内的话，哈，这因为它是一个公共议题，所以必须要凝聚大家的共识，而不是说由上而下的一个一个决策的过程。因为那这个也是长期以来马政府他常常被人诟病，被人家攻击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表哈，这个图表其实不是我做的，是从网络上这 download 下来的哈。那有一个很热心的这个人去找这个资料，各位可以看到说，在2008年之前哈，这个国际的天然气的价格一直往上涨。那甚至于说，在2008年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这个飙到大概是每单位是超过10000元，10000美金。那可是呢，那时候各位可以想想看，那时候台湾的瓦斯每桶价格是多少钱？500元。那现在2013年，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跌到只有差在每一个单位只有2000美元的时候，这个台湾的瓦斯价格居然涨到每桶涨到1000元，那这个还是市区的哈。我听到说郊区，因为它交通比较不方便哈，那它的价格可能到1200、1300，这就去造成一个相对剥夺感，对于穷者越穷，那富者越富。那所以在考虑任何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其实你要先考虑到说，这个因为政策不是只是数字而已，而是它是考虑到说
人民的感受。
人民的感受，而且为什么要追求经济成长？其实是追求幸福嘛。哦，那如果说这个经济成长，这个数字虽然很漂亮，但是
人民感受不到
啊，那就没有用了。人民感受不到，那就是没有用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国民生产人均国民生产毛额这个趋势图哈。那我在这边哈整理了这个图上面放了3个国家的趋势图在这上面啊，分别是韩国、台湾和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从1999年开始，它的成长率都还是相当的高啊，年均生产毛额是相当的高。那大概在今年的话，大概已经到今年结束，预计就是大概是8000多美元。那我们比较要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当中哈，台湾跟南韩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南韩在2003、04年之后，陆陆续续就开始它的年均 GDP 的。就已经超越台湾。那从2008年之后，这个超越的幅度哈是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大？我想是这个跟韩国它整个政府哈对这个经济政策它痛定思痛。当然韩国有它的问题，就是说它在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牺牲了这个所得平均分配的问题。那台湾现在其实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越来越严重哈。那而且再一个，就是说韩国的政府哈，其实全世界的政府都应该是如此，就是说会检讨他们的错误。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马政府哦，他没有这个检讨的心意，没有检讨心意，甚至说当记者去问财经官员说，哎，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你这个立法委员不高兴，他可以讲说，我们做爷们的不在乎。这个态度哈，实在是已经变成是说把自己当成皇帝啊，把自己当上帝这样子的来看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哈，是失业率。哦，我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哈，当然这个事情哈，实在是谁记得谁就痛苦了哈。那个在2007年的时候，马英九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什么？
633。
这个其中是三，是其中一个三是什么？失业率要降到3%
以下，
3%，年均这个 GDP 的成长率要6%以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曲线图哈，你这个 GDP 成长率没有一年是超过6%，失业率没有一年是降到3%，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失业率到4.2%左右哈。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哈，台湾的失业率哈比甚至比韩国还要高了，高了1%了。哦，那年轻人出来找不到工作，而且因为失业率高哈，年轻人就找不到工作，年轻人比较 suffer。好，那在这次我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中央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这陈香炉研究员陈香炉博士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有观察到他的文章主要是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在过去的20年，这个 GDP 的成长率都还是相当的稳定，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台湾的薪资，实质薪资或者名目薪资的成长却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那当然，这个是他因为这个议题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因为是在美国，所以大家比较自由讨论。很多的中国学者就已经举手就讲说，你要把中国因素考虑进来。这样，所以我们要想想看说，这个自由化哈，不然是名目上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哈，那可是呢，这个自由化是不是能够雨露均沾哦，让大家能享受到经济成长？这是一个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邱教授的深入分析，带来这么多的图卡。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那继续和我们两位来宾就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交流。博弈。
东尼是这样，因为我想今天两位来宾呢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我想现场的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起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应该有，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节目都是牵涉到这个民生切身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把比较多的时间就交给听众观众朋友们，由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来跟两位来宾就先提出来他们的问题呢？
好的，我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观众可以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发表您对我们这个两岸民生问题跟未来经济趋势一个看法。我们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中国的一些经济状况呢，也不得不谈的是这个整个区域整合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刚才台北的蔡鸿明教授就提到了这个台湾加入整个区域整合，包括了马总统现在要督军亲自的领导来加入推动这个参与 TPP 还有这个 RCEP 这个部分呢。那不晓得这两个区域整合系统的这个前景如何，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蔡鸿明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蔡教授，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 TPP 它的谈判啊已经完成了19次回合的谈判。
是。
那目前呢当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希望在今年啊这个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已经落空了。但是呢明年的10月美国又有其中选举，那所以对奥巴马总统而言，如何确保 TPP 在明年能够啊顺利的针对目前所争议的关税问题、智慧财产权保护的问题啊，甚至于国有企业等等的争议性的问题，能够获得一个解决，这个的确是相当重要的。那另外 RCEP 他们也预估希望在2015年能够达成协议。那因为 RCEP 它主要是在调和啊东盟跟啊中国、日本、南韩、纽澳甚至于印度的5个 FTA， 那所以预期啊它的弹性会是比较大的。那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到2015年啊这两个协议啊完成啊这个签署的可能性是非常高。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对台湾的时间压力就非常的大。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马英九总统需要去亲自督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问题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他未来会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台湾过去即使我们喊了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要跟其他国家签 FTA， 但是包括美国啊这些主要的国家，他们都认为台湾其实在整个自由化的决心上面并不积极。第二个呢，台湾的内部其实也面对了自由化的一个立场分歧的问题，包括刚刚邱教授所说的，其实在整个自由化的环境之下有赢家有输家，特别是台湾的农业还有很多的弱势产业，他们的确会去担心未来全面性的自由化可能对他们带来的冲击。第三个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台湾的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之间，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机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去年的6月20号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但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立法院还没有办法针对这个协议来进行审议啊，那预计要在今年的3月才有可能进行实质的审查啊。那这样的一个审查，未来它可能产生的争议， 目前是难以去判断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想要更积极的去扩大参与跟其他的国家签署 FTA 或者是参与 TPP 或 RCEP， 自然而然啊就必须啊先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处理好之后才能够去啊寻求跟中国大陆啊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组织的问题方面啊去获得一定的啊共识。那这些呢都是未来马总统会去面对的挑战。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也延续蔡教授讲的，我们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邱教授来看整个台湾在加入区域整合的全球布局哦。我们回顾2013年，台湾其实成绩还不错，跟新加坡、跟纽西兰，我们知道新西兰都签署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跟美国的部分呢，当然除了恢复 TIFA， 也就是台美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架构谈判之外呢，也要打算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TPP。那当然这个部分，马英九现在还在督军，还在推动啦。那么您认为说，有些人认为台湾如果在今年2014年跟明年2015年没有加入这个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或是 RCEP 的话，可能就会被边缘化，你怎么看这样的批评？另外刚才蔡教授也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马总统是请出了前副总统萧万长来发挥所谓的民间力量，来敦促台湾加入这些区域整合组织的一个力量。您认为又请过去的微笑老萧出来，是不是代表了国民党目前好像在财经人才的部分似乎出现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呢？
这是这个问题啊、哦，讲起来很沉重哈、
哦。先谈边缘化吧。
先谈边缘化哈、哦。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萧万长先生是在2012年是担任什么职位啊？
副总统。
是台湾的副总统吗？
是
是。那他那时候应该是位高权重啊。那他那时候怎么不用他？马总统怎么不用他？现在他下台了才用他，这个简直是跌床架屋了，因为现在不是说没有人才啊，是人才看你怎么用，而且人才他培养是有一定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可以回顾来看哈，从蒋经国总统哈、李登辉总统开始哈，他们怎么样培养这些就是从学界去找人才哈，譬如说像李登辉就是这个蒋经国找的财经人才，后来这还有谢申宗、梁国树、郭婉容、邱正雄，甚至到后来的这个李庸山，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学问，学问做得非常好，然后他们的这种财经方面的历练哈，都做得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就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人才怎么用哈？另外，马总统哈，我想他要清楚一点哈，这是自由贸易的协定哈，任何经济整合的协定哈，他这个功效毕竟只是锦上添花了，那真正要能够让一个经济好起来，其实要从基本的功夫来下，譬如说产业政策，譬如说就业政策、劳工政策，这个其实是比这些你搞我们去做自由贸易或国际化自由化这个来讲更重要的问题。那在昨天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时候，我有碰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叫做以前的会长叫文冠中教授哈。那他这个相信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就听过他了，文冠中教授哦。那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博士啊。那他昨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它主要就是牵涉到所谓三农问题，农业征穷，农民征穷，农业征苦的，对，农业征危险哈、中国这三农的问题，那我们有蛮多的一个讨论。其实这个就是产业政策嘛
哈、
那就产业政策怎么，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一样，就是说
回归到人民，
怎么样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总统他如果说真的要救台湾经济的话，其实也不用去特别去找这个哪位先生哈，还要再出山一次哈，然后来这样折腾他，这个其实对萧副总统，他是萧前副总统，其实是很不尊重的。
好的，
那他要改变他的决策模式，改成由下而上的一个决策模式哈，那然后从产业政策，然后从法治方面，好好的保障人民的这个基本的财产权哈，比如说像前几天这个才被宣判说这个苗栗强拆的农地哦，强拆的房舍哈，这是违法的事情。这种财产权保障哈， 其实是比去签这些国际贸易的协定来得更有效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那么也想问问看台北主持人博弈，还有没有对我们上半场一些补充的问题向两位来宾提出呢？博弈。
嗯，好的，那么我想先回到台北请教蔡鸿明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在华府的邱万军教授已经为我们分析了一下邱老师所看到的这个台湾的经济形势。
是
那当然在马总统执政这些年来，大家比较批评比较多，也是看不到，好像看不到这个政府啊，这个在拼经济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因此马总统这一次的这个元旦祝词当中说要拼经济，大家好像觉得有一点信心缺缺，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样子？
基本上台湾现在是缺乏一个宏伟的全面性的对外这个经贸政策，还有台湾的产业政策的一个全面性的规划。因为过去台湾在2002年成为 WTO 以后，那一次经过了一番的这个经贸的开放，但是到今天为止，台湾从来没有过一次这个全面性的去检讨台湾的经贸体制，乃至于因为这样，所以台湾在推动洽签 FTA 或者是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时候，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而台湾的产业界也发现，政府虽然喊着要去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但是对于现在台湾农产品市场的限制，未来是不是要开放？对于各类的产业，未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的情境？譬如说台湾的汽车的关税会降多少？到什么时候也许会降为零？这些呢，其实政府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规划。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当台湾的产业面对了外在的自由化的压力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在台湾继续进行投资，或者是该投资在哪一个产业的领域。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就是今天台湾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在于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面似乎没有下定决心。也因为这样，所以台湾的业者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能见度非常的低。当然台湾的人民也在所得薪资无法成长的情况之下，存在了一些非常闷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困局的确是需要寻求一个改善。
好的，谢谢蔡鸿明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简单请教一下邱万军教授，就是台湾目前的这个经济不振，有人说这个产业转型失败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么您觉得这到底是政府需要负责来辅导，还是其实产业缺乏远见呢？请简单的回答我们请简单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问题。谢谢邱教授。
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两个都有可能，这个要看你我们是哪一个产业了哈。那当然我本身研究并不是产业经济，所以我在这地方并不能做太多的琢磨。但是我们要想这个产业要能够成长的好哈，我想政府要提供相当的一个环境，能够让这个产业成长。这个也是执政当局哈要专心要来去思考的，不要每天只有想到说怎么样去窃听国会，而窃听国会的话，这个造成政争哈，反而是增加了整个政治这个风险，提高政治风险了。那这个地方容我再插句话哈，在去年十月的时候，2013年10月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的这个 annual meeting 在芝加哥哈，财务管理学会。在我晚上就跟几个台湾出来的资深的教授一起吃饭，还有两位从中国出来的这个一线大学的学者哈吃饭。那其中一个是中国一线大学的院子，这个管理学院的经管学院的院长。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就提到说这个政争的问题有一个台湾有好几个台湾的这个学者，他们都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啊，哇，每个人骂得很凶啊。他们每个人都把马总统骂得很凶啊。那我后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就跟他们讲说，拜托拜托，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好像泄露台湾的国家机密。就是两位大陆学者跟我讲什么，马英九的笨和坏我们大陆人都知道了，这实在是让台湾人觉得很丢脸啊。所以我想马总统要痛定思痛，要想一想说，要检讨自己，说不要再老是检讨别人了，好不好？
嗯，好的，那么提醒听众观众朋友们，您还是可以马上的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大陆的 call-in 专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请您拨打00-801-148-940，00-801-148-940，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时间来到了将近8:40，马上就进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1日发表元旦新年贺词的时候表示，台湾今年的施政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民拼经济。他还说，台湾的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呢，必须要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唯有打破僵局，加强两岸的经贸合作，适时因应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才能够有助于台湾拓展中国的市场，也更容易参与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这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距离这个签署早收清单的这个生效已经到现在有3周年了，可是这个成效好像不如大家预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因，还有展望一下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好吗？
其实这个就是前科了，这个经济政策任何政策严密的这个前科哈，因为 ECFA 在各位可以回想，在3年前 ECFA 签订的时候，这它其实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议，而这个争议当中，这个政府很可惜，他并没有把民间的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个 concern， 很重要的一个窝，很重要的忧虑哈，考虑进来。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失业率哈，在这几年都大概就是在4%左右哈，5%到4%左右，甚至在2009年的时候，失业率曾经一度飙高到5.85%。那我们再来比较说其他国家哈，那甚至于说在很多时候哈，这个很多时间上面，台湾的失业率几乎是亚洲东亚主要的这些国家，它的失业率最高的一个情况，甚至比日本还要高，那更不要讲说跟南韩了哈。那美国来讲，当然它美国失业率最近这在前面几年哈非常高，是受到它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哈。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所以这个政府要想一想，就是说哈，这个你这个签了 ECFA 到底是有没有造成这个影响？台湾其实我想不只是要看就是失业率的问题，那还要看到说有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 underemployment， 也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哈其实是不稳定，所谓像类似像临时工啦、派遣工，或者还有放这个 unpaid furlough 啊无薪假这种情况哈，那这个其实政府都要来考虑，要想清楚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签了 ECFA 之后呢，它并没有说带来相对好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签了这个 ECFA 当时在签的时候都已经看到说其实对台湾事实上是有很多不利的。那现在台湾现在他又在积极的推动说所谓的签这个服贸协定，那台湾的人民要仔细想一想，就是说前面这个 ECFA 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承诺，那么多这个好的这个效果，但是都没有达成，那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签这个服贸协定？大家要想一想。
好的，就马上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刚刚提到这个 ECFA 还有服贸协议，究竟 ECFA 为什么没有给台湾的经济带来好处？还有服贸协议如果卡下去，对两岸关系有没有影响啊？还有另外我想问说，一直谈我们刚才谈到台湾加入经济整合，事实上马上一个例子就是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明天就要在西安登场了。韩国跟台湾有很多产业是重合的，如果韩国跟中国签署了 FTA 的话，台湾要怎么办？遭受到的冲击会不会很大呢？您的分析
是，基本上 ECFA 的实施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讲目前中国大陆给台湾539项产品的早收清单的零关税，这个对于带动这539项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的确有它的效益。我据今年的1到9月啊，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成长率，依照台湾的统计，只有1.9%。但是呢 ，ECFA 的早收清单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可以达到9%以上，啊，那所以基本上它的效益是存在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早收清单的这539项的产品，只占台湾出口总额的7%，所以呢，它并没有办法 去全面性的去带动台湾对中国的出口。而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啊，其实今天台湾的产业在中国市场上面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南韩十年前啊，南韩的这个对中国的出口占有率大概落后台湾2%。但是呢，今年啊，台湾跟南韩在中国的占有率，台湾却落后于韩国将近2%。换句话说，这代表的是台湾整个产业结构的变迁，事实上并没有适度的、及时的去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在中韩的 FTA 生效之后，的确，以南韩的产品跟台湾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面的啊重叠性，的确，包括台湾的石化啊，甚至于啊我们的工具机啊，还有啊这些其他的啊，包括这个塑胶、纺织等等产品，都会对啊台湾的产业带来一定的替代的效应。那更麻烦的是，未来假设中韩的 FTA 可以顺利的达成啊，那我相信啊，中日韩的 FTA 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带动效果。那假设啊，日韩都跟中国有 FTA， 那可能对台湾的替代性可能会更大啊。
好的，非常感谢蔡鸿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电话了，现在接听浙江王先生您的电话。浙江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签这个到底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台湾的民进党一直都反对？我真的搞不懂。我就这样说过了啊。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浙江王先生来电。那我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教授，究竟他刚刚提到说签 FTA， 为什么台湾的在野党一直在反对？我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很大一部分可能跟两岸关系之间目前的现况有关，是吗？
是，首先呢，浙江的王先生，这反对党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反对执政党所提出来的东西。那政治就是这样子，两边都要继续。
那难道是为反对而反对吗？
我想
如果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真的对台湾好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为反对而反对？
当然这个其实也未必都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因为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赢家有输家。那因为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其实你就是把关税的权利让渡出去。那其实有某些就是关税，收关税是一个主权的象征。那所以当你这个要把一些主权让渡出去的时候，这必须要经过一个合法的这个立法的程序才能执行啊。那ECFA 不论是 ECFA 不论是所谓的 FTP 哈、FTA 哈、就自由贸易协定哈、或者是接下来我们有讲的这个TPP 哈、这
太平洋
协定哈、这些东西，甚至接下来我们要这个马政府一直在推动的所谓的这个服贸协定，都是某种程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有某种程度要将你的主权哈关税的权利让渡出去，而且在这个在此当中呢，会造成社会上有些人受到利益，这不能否认。
譬如说
主要是受到利益的人主要是企业的投资人，甚至说是企业的这主要的决策者、高阶的经理人哈、那基本上他们的这个 human capital， 他们的人力资源比较能够在国际间移动。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即使说像我虽然是有跨文化，我们都是跨文化的这个一个基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跨很容易的跨文化，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源可以去跨文化哈、那在这么多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要考虑清楚说，这个有得有失，这整体的这个。利益是什么？那怎么样让获得利益的人去补偿这个受损害的人？那 这个民主的任何的政策哈，在民主的国家，除非你是专制国家，那就没话讲。但民主的国家来讲，任何的政策它一定都是在两方面拉扯当中哈，最后寻求一个平衡点
好，
所以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是光为反对而反对。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的解释。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当然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服贸协议也好，或是这个之前的 ECFA 也好，除了这个产业之间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检讨还有这个政策的透明之外呢，刚因为听众问到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反对，可能还是跟这个主权的让渡有关，跟两岸关系在野党跟国民党持不同的意见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韩国的例子，事实上你说中日关系可能也很紧张，中韩关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跟中国签署这个 FTA， 当然就考虑到整个大环境跟区域经济整合的部分了。那么台湾如果在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跟上的话，是不是在整个区域整合的这个范围当中会被整个边缘化呢？你的分析。
的确，台湾假设没有办法积极的去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台湾的确会面对非常严峻的竞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台湾的工具机卖到欧洲啊，跟韩国的工具机一样，大概都是同样的价位，但是呢，韩国跟欧盟它有 FTA。所以呢，它在报价上可以比台湾便宜5%左右。换句话说，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市场上面，未来在东协市场也同样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种疑虑啊，在台湾的民众其实是感受到的。但是问题是，当两岸要去谈更紧密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一方面啊，两岸如何去处理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安排或者是解决的途径。第二个就是刚刚邱教授所说的，今天台湾在面对一个自由化环境的时候，台湾的中南部的民众，台湾的中小企业，甚至于我们的中低阶层的这些民众的就业，的确会在自由化的环境里面会受到影响啊。那再加上整个对外谈判的过程中啊，台湾并不像美国，美国有所谓的 TPP 的啊一个授权法案，由国会授权行政部门去进行谈判，同时呢，美国的国会也可以对行政部门的对外谈判可以有所监督，甚至于彼此可以去进行协商，但是台湾并没有这套制度，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透明化的问题。那换句话说，未来啊，台湾如何去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啊协商的问题，的确有很多内部的啊一些制度性的机制必须要去建立。那我认为啊，未来台湾的执政党势必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才有办法顺利的去推动后续的两岸的协商，甚至于啊，在未来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它对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啊，在今年的四月间，中国的领导人他已经宣示了啊，他希望未来的两岸经济合作能够针对台湾啊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途径啊跟可行的方式去进行两岸的协商。换句话说啊，假设台湾没有办法去建立一套啊内部的行政跟立法部门的互动的机制，甚至于去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我相信啊这种协商啊可能也都会面对障碍。那所以其实啊，在这些问题上面啊，台湾也还有很多内部的一些制度性的机制仍然是有待建立的。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那么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我们剩下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讨论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最后时间的交流，把握时间，博弈。
好的，那我们简单的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
是，
刚刚这个东宁也请教您关于这个民进党或者是一些中低阶层朋友们的疑虑。那也民进党也批评说，其实马总统在这几年来的这个经贸政策太过偏向于大陆，太过偏向于中国，不知道您觉得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这个有它的一定的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今天台湾对中国的贸易啊，其实依存度已经达到40%，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啊，占台湾对外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63%左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确台湾在整个对外的经贸关系上面有非常大的比重需要去处理两岸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去改善台商在中国的一个投资环境，如何去处理两岸经贸往来过程里面所存在的各项的问题。 那另外我觉得最近啊所洽签的啊所签署的中国台湾跟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合作协议，还有跟纽西兰经济合作协议，事实上它提供了另外一扇门，让台湾可以啊加强跟东协甚至于其他非邦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或者是进一步的去洽签 FTA。 我相信假设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是可以改变现有过度依赖中国市场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的，谢谢蔡教授。那么同时回到华府，我们也请邱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台湾目前的经济太偏向于这个中国大陆，以及再请您做一分钟的结论，大概有一分半的时间，请邱教授为我们回答并且做个结论，谢谢邱教授。
OK， 我们讲说我们知道说，无论我们做任何投资哈，都要做所谓的风险分散的投的一个动作哈，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那为什么会中国对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度那么高呢？因为台湾跟中国是有这种所谓文化的相近性。那这样子做一个国际投资风险分散的一个的动作呢，它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可是根据过去的实证的研究来讲哈，如果我们所做的是所谓的culturally home bias， 也就是说偏向于自己来自跟自己文化相近的国家哈，譬如说像中南美洲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或者是说英语系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其他英语系国家，或者欧洲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欧洲的国家，其实这种效果是比较差啦齁，因为距离文化法治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齁，然后资源的配置不同的话，它的风险分散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台湾事实上是要真的要想一想，就是说齁，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去风险分散。另外刚才蔡教授还讲到一点，就是说是中南部或者中低所得的人民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其实这也不对。因为根据我昨天就去跟那陈香奴教授请教的结果，根据他的研究，99%哈，最高所得的99%的人，他们其实在这十年他的薪水也是一直停滞的情况。所以这是全民性的问题，这并不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区域的人民的问题。
好的，谢谢邱教授。那么同时我们也请这个台北的蔡鸿明教授为我们一分钟时间做个结论。
基本上展望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除了跟中国交往之外，的确需要有进一步的国际化。那特别是台湾今天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去提升台湾的企业国际化的能力，而不再只是中国化。第二个呢，必须要去提升台湾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里面的一个生存的能力。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台湾最需要做的是全面的去检讨农业、传统产业，甚至于台湾的新兴工业的一些发展未来啊，这些未来可能必须要去思考5年、10年。他如何跟中国、跟东协、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竞争，去找到一条新的活路啊，才是拼经济应该有的方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对我们这个主题非常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收看，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中密歇根大学财务金融系的邱万军教授，以及台师大全球经营与策略研究所的蔡鸿明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全球经济趋势和两岸经贸交流的相关报道。而今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带大家展望了2014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和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两岸关系目前在经贸交流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把焦点转到两岸关系在政治议题方面所要面临的挑战，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又将为2014年的两岸关系的发展投下什么样的变数呢？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刘老师，